西山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门训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9:37-38，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好，那为什么说做工的人少？真的是没有工人吗？还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为何做工的人少？
马太福音9:37-38，马太福音9:37-38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都，后面说什么人少？做工的人少。你知道做工的人少跟工人少是不一样的。工人少是比如说这个工厂这个工地需要有20个工人，结果只有10个人来，所以工人不够，工人少。但是做工的人少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在这个工地里面有足够的工人，只是很多的工人不做工。工人少和做工的人少不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我真的相信神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事工都预备了足够的工人，但是是不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事工都是做工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么人为什么不愿意做工？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第一，可能很多的时候工人不知道我自己是工人，我们觉得那是别人。工人哦，是长老们，是牧师们，是传道人，是哦，小组长他们，是我不是，我只是平信徒，我只是一个来这边聚会的人。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做工侍奉的人是一些特定的人，不是那些特定的人。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相信也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在第二章第十节，这段经文也是在我想在我们的主日敬拜里面每个月都会提出来的一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以弗所书讲的主题是教会，他这里讲的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作品。很多次跟弟兄姊妹说，工作这个字其实是作品，上帝是那个做这个作品的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塑造我们这个人，我们是神他的作品，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刚才在这里领圣餐，我们在这里纪念主，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主把我们这个人造出来了。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人是新造的，重新把我们塑造起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他对这个他精心设计的作品，他这个精心所做成的这个作品，神有一个心意。那个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刚才那段经文好不好。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再来读一遍好吗？一起来，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我们用一般人讲的话，在我们人生这个剧本里面，他为你写了一个剧本，那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你，而这个角色是有用的，是有功用的。他要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去完成他预备要我们做的事情。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神预备要你做的事。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什么是价值呢？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那个价值是当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而你认真的去做，那就是价值。我在说，当你知道在你的一生当中，神把我这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新造的人造出来， 他有一个他预备要我们做的事。如果你知道你这一生神预备要你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认真的去做了，这就是价值，这是在上帝眼中的价值。在圣经里面有几乎每一个人生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说以斯帖，大家都知道念以斯帖记，以斯帖本来是一个被俘虏的人，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上帝却用他很特别的方法把以斯帖放在一个王后的位分。你看神把他摆在那个位分上面，神把他放在那个荣耀的位分里面，而神对他有一个呼召的，神对他有一个命定的，神对他有一个上帝预备要他去做的事。上帝要他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站出来去拯救他的百姓希伯来人。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以斯帖，哇，好特别，麻雀变凤凰，上帝把他放在那个王后的位分上面，然后他的一生很认真的做波斯王的王后，然后把后宫治理得非常好，帮助他的丈夫把这个波斯国也治理得非常好，他是波斯国历来最好的一个王后，唯独在神要他站出来去拯救希伯来人他自己的族人的那个关键时刻，他没有去做。在上帝的眼中，他到底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呢？你知道那就好像什么，好像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 interview 你应征了一个 你征进来了一个做会计的人，这个做会计的人进来了之后，哇，他人缘非常好，他也非常勤奋非常努力，每天他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个楼梯他都去拖地，厕所他一个人负责去洗，洗得很干净，有人要吃东西他就立刻去把买东西给别人吃，为同事们预备三餐，为同事们预备下午茶，他人缘好得不了，大家都好喜欢他，但是他就是没有做会计。你会用这样的一个人吗？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位置，我这一生什么好事都做了，但是却没有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摩西神也是用非常他特别的方法，他那一代的小孩都男生都被杀光了，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后来神把他放在这个埃及的王宫里面，后来我们有一出这个动画叫做埃及王子，对不对？其实我们从圣经学者们他们就研究说，真的耶，摩西当初他是有机会可以跟后来的这个法老去竞争埃及的国王的位置的，所以他可能可以做到一个那个最高的位置上面。如果他真的做了后来的法老，他也把埃及治理得非常好，版图非常大，大家非常的富强，但是独独在神要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进入迦南的这样的事上，他没有做，恐怕在上帝的眼中他还是没有价值的。就像那个会计，什么都做了，就是没有做会计，在上帝的眼中他是没有价值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工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上帝在你的一生当中认真的为你去做的。神用他独生儿子的命把我们这个人救出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从此以后就让我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将来有一天上天堂。不，上帝对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他有一个对你的计划，他也有一个对我的计划，要让我认真的去执行。再说一遍，什么是基督徒生命的价值？是当我知道神预备要我做的是什么事，他要我做的事，然后我认真的去做了，那就是价值。过去这几年我一直在生病啊，在生病当中身体其实很不好，那在那个过程里面，神常常给我一句话，就是寇少恩，只做我要他要我做的事。常常讲，听一遍我就说哦好，两遍三遍，神越讲越多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很挫折，我就跟神说，我在教会服侍了30几年了，我很认真的，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工人，然后很早很早的教会，很晚很晚还在教会，什么事情我都很认真的做。但是神一天到晚跟我说，你只要做我要你做的事，你只要做我要你的扣杀，你只要我做他要我做的事情。你知道我听多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突然跟主说，那你意思是不是说我做了很多不是你要我做的事啊？ 我会不会就是像那个会计一样，我做了很多我觉得很好的事，但是上帝说你是不是要去弄清楚什么是我 interview 进到这个位置上来，我要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弟兄姊妹，我想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是忙碌的，每个人都非常忙碌，你也很忙碌，即便你是家庭主妇你一样很忙碌，你不会比在职场上的人更轻松一些，每个人都非常忙碌，每个人都忙忙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基督徒，难道我不需要去搞清楚什么是上帝要我做的吗？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基督台前，我真害怕有一天我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主对我说，寇山，你做了很多的事，像马大一样，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只是很可惜孩子，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没有做。去年我退休，退休之后我就跟神说，神啊，那我现在真的很应该认真的来面对，到底什么是你要我做的事。我不知道我还可以活多久，但是主，我很认真的问说，什么是你要我做的事。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晋升学房是神给我一个很深的呼召，说你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教会要十年一百间教会，关键在工人，关键在工人，关键在工人。寇少恩，我要你去做这件事。我立志跟神说，我这一生，我不知道我还有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五年还是多长的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我认真做这件神要我做的事。我也鼓励你弄清楚什么是神预备要你做的事，认真的去做。我们的一生真的不要好像马大一样忙忙碌碌，但是主却说你白忙一场。求主恩待我们。工人为什么不做工？第一个部分，可能他觉得我不是。我听过这样一个例子哈，我是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的，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在讲说，那个美国人喜欢打足球，没有美式足球，那个一到美式足球冠亚军赛，两个州冠亚军，两队在冠亚军赛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整条街都没有人呢，大家你都听到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电视那边说啊，大家在叫啊，这边叫，大家都在那里叫。你知道美式足球啊，美式足球一队十一个人，两队二十二个人，在那个很大的足球场上面，这二十二个人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冲过去抢球，操场忙得不得，累得不得了。然后在看台上呢，两万个人在看台上，那下面已经是二十二个人是已经运动过度了，已经累到快垮了，还在那里冲过来冲过去冲过来冲过去。可是看台上这两万多个人呢，挺着啤酒肚，然后在那边一边吃爆米花一边说，快冲冲，不对不对，奔奔奔，那里那那里，快快，在那里下指导节。他说你知道人生常常是这样，下场的这二十二个人已经运动过量了，但是还在那里冲，还在那里跑，但是看台上的两万个人，他们才是真的应该去运动的，可是却只在看台上吃爆米花下指导棋。我自己真的也很认真的去想说，主啊，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自己是下场的还是在看台上下指导棋的？我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再说，我真的相信神为每一间教会，每一个他所要做的事工，都预备有足够的工人。但是工人不能只在看台上，工人要下场去。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第二件事情，工人为什么不做工？第一个，他搞不清楚自己是，他还以为我就是在看台上的人，看看别人。哦，你知道在看台上的人就跟那个裁判一样，或者是跟那个教练一样，就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跑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工人不做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觉得我不会，我不能，我不行。很多时候教会有一些侍奉去邀请同工的时候，同工的反应，哎呀，不行不行，我圣经不够熟啊，不不行，我不会祷告啊，我不行不行不行。但是求主恩待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不会，我不能，我不行，是我不侍奉，不成为一个做工的人的原因，恐怕我们弄错了主的心。 主从来不在我们中间找会能行的人。主在我们中间找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读下面这段经文，请你跟我一起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也是今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背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是神对以赛亚所说的话，神，这是以赛亚被呼召进到神预备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在那个关键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段事，神对他说了一段话，他回应了神，一起来读，请。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丢出了一个问题，而以赛亚呢？以赛亚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我愿意。谁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请差遣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神说的是什么？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是那个会的人？谁是那个能的人？不是耶，神不是问谁是会的人，谁是能的人，神问的是谁是肯的人。如果说今天神要挑会的人，你可以说我不会。如果说今天神要找一些有能力的人，你可以说我没有能力。但是神今天不是找那些，神找的是谁是那个肯的人。接下来不关你的能力，不关你会不会，关你聪不聪明，你的学历、经历、财力，那些都不是神在乎的。神在乎的只是你肯不肯呢？你肯不肯呢？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肯不肯呢？我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不是一个肯的人？我愿意回应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以为我不会、我不能，是我可以不服侍的原因，不去服侍神，不去进入神对我的命令的原因，我们弄错了主的心。再说主问的是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你肯不肯呢？你愿不愿意就位呢？就神给你的那个位。当你要就那个位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战兢。其实要做晋升学房的时候，我也非常紧张。我也非常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念过神学，我不知道怎么样有系统的去装备，我不晓得，我自己在那边读圣经，我常常讲我是像黑手呢，就是那种那修车的，我是黑手，我没有念过，我也没有学过，但是我自己在这里摸索摸索摸索，所以当神说你现在去做一个，我不会啊，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但是神就是对我说，可是我没有问你会不会啊，我问的时候你肯不肯，可是当你不会的时候，你很怕面对那个，我怎么敢讲肯呢？因为我不会做这件事啊，我就跟神讲说，我的训练是什么？是做媒体。你叫我去主持节目，我可以。你叫我去做这个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我可以。你叫我去做广播，我可以。那些都是我过去的训练跟装备。可是你叫我去做一个训练机构，我不会，我不会。但是谢谢主，主对我说，你不会，我会；你不能，我能。我只是问你，你要不要？你肯不肯？读一段经文好不好？这是神给我的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在马可福音的十章二十七节里面，这一段话是耶稣说的话，一起来读，请。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难，因为神凡事都能。每个人在面对许多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哎，这个太难了，这个我不会，这个我不能。但是神说，是啊，我没有说你会啊，我也没有说你能啊，你是不能啊，但是你放心啊，神说我能啊，在我凡事都能。也许你会问说，是啊，在神凡事都能，可是我还是不能啊。另外一节经文，接下来的另外一节经文，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你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前面一节是告诉你神能凡事都能，意思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每一件事他都能，但是你说你都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是能的神，因为你是神，我是很平凡的人，我不能啊。但是接下来这段经文告诉你说，他的能跟你的不能有什么关系？一起来读，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加给我力量的是那位能的神，而我是不能的，但是你放心，他会给你力量。 而且当他把力量加给你的时候，你真的凡事都能。这些年每一个事工做成，我都在神面前跪在神的面前跟主祷告，说主耶稣，我真的知道我其实一直觉得我是个笨人，我不是那种头脑很快反应很快，没有，我就是很笨，所以我胆子很小，就因为笨我就觉得我做不好，我一定做不行，我一定做不行，但是我就要很拼很拼，但是我不会做。但是一件事情做成了之后，我真的常常经验，其实是他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刚刚讲说我是校长，其实竞争学班没有校长的，我不是校长，我就是我觉得我在那边是打那个撞钟的。但是我在那个学房里面的服侍里面，常常我就拿着那个课表在那里看啊，这要怎么排？因为我没排过，我自己都没上过，我怎么排呢？但是谢谢主，你知道后来上帝祷告的话，神就给我把这写出来之后，我自己去看，我都觉得说天哪，怎么排得这么好啊？我真的这样觉得耶。然后是我不会做的事啊，为什么我觉得他排得这么好？那是上帝做的啊，课表不是我排的，因为我没上过课。你根本你没有打过篮球，但是你知道你指导人很厉害，不会嘛？因为你不会，所以如果你在那边站在那个，他要你去做教练，你站在那个教练方面，然后结果你们拿了冠军，你会觉得说你看我多厉害？不会啊，我连球都不会打，我怎么会做得好呢？你就知道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再来一起念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神不在乎你能不能，因为他能，并且他会把他的能加给你。关键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你肯不肯呢？你肯，他一点都不难的，他要把事情做一点都不难，他只是要找一个器皿，找一个瓶子装水。你说我要去解别人的渴，我哪有你办法解决别人的问题，我自己还挺渴的呢。但是没有关系啊，不是你解别人的渴，不是你解决别人的问题，不是你做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不过就是个瓶子，盛装上帝的祝福。上帝有能力解决人的问题，上帝有能力做成这样的事工，他要你，他要我，不过只是说我就是个瓶子。你知道这样一个小的瓶子去退钱，可能连五毛钱都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平凡到只是一个五毛钱的一个小水瓶，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用，你就会发现上帝用你这个小瓶子盛装的那个祝福远远超过你能够做的事情。而且回来还是在问，那你肯不肯呢？你愿不愿意呢？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那么第一，工人要做工，那第一个部分我要知道我是工人。第二，我要知道神能，我不能，但是神能。然而成为一个工人，我们也必须谦卑的接受装备。
好，接着让我们来回应寇森老师的短讲。好，来，他在这个讲论当中呢，挑战我们四个重点。第一个，为什么是工人少还是做工的人少？第二个，为什么很多工人不愿意做工？第三个，基督徒生命的真正价值。第四个，如何成为神忠心的工人。好，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他这一篇的讲论。好，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做工的人少。好，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做工人少。我就在这里想，第一个，缺乏使命感，认为只有传道是牧师或这个传教是传道的事，教会的长老执事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呼召成为神国的工人。第二个，缺乏装备，一些人感到自己不够而不愿意去参加服事，觉得我都不懂，我没有文化，我什么都不会。那你什么都不会，不会学到会。第三个，自主的牵绊，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工作压力或娱乐活动分散了信徒对神国事工的关注，就是怎么样， 还是用肚腹在地上行走，就是还是心思还在地上，所以没有办法，这叫牵绊，这叫做捆绑。好，我们来看，再来再探讨，那到底是工人少还是做工的人少？工人少是真正愿意做工的人不够，做工人少是工人有足够，但是很多人不愿意行动，是不是就常常这样？不是人不够，是不愿意做。所以神已经为每个教会每个事工预备了足够的工人，但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愿意做工？所以我们就要反省啊，我是否知道自己是神国的工人？我是否愿意投入神托付的工？这都是我们要深入去探讨的。到底是教会事工，到底是工人少没有工人，还是有人但是不愿做工？就像刚刚寇桑老师说，大部分呢坐在上面的都吃得饱饱的，吃得肥肥的，吃爆米花，在那里看球，叫他们赶快赶快赶快打，下面在那里比赛的人，下场比赛的真的是累得不得了，是不是非常的写照呢？教会大部分都是这个长老执事了，还是组长啦，区负责了，在那里忙得团团转，让那些小家将什么都不动，就什么都天天吃爆米花，就看你们表演的如何，动都不动，是不是有这样子呢？哦，那这是我们值得我们省思的。好，再来第二个，那为什么很多工人不愿意做工？为什么很多工人不愿意做工？首先第一个，不知道自己是工人。许多人认为只有牧师、传道人、长老、小组长才是工人，小家长才是工人。但圣经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工人。如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工？因为你不知道你就是工人，你就是神预备的国度性工人。第二个，不明白自己在神国的角色，你不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独特的计划，有一个精心的设计，所以神是你人生剧本中的导演，已经为你写好了你人生的使命。所以要反思一下，我是否在逃避神对我的呼召？我是否把信仰当成幸福生活而忘记了神的使命？所以很多人会像摩西一样，摩西神在呼召他的时候呢，他也是我都不神，我做不笨者，我什么都不会，拒绝神五次的呼召，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工人但是不愿意做工呢？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来再来第三个重点是基督徒生命的真正价值是当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并且认真去做的时候，你就有了价值。他这个寇牧师举了以斯帖的日子，这个以斯帖本来是个被俘虏的人，神安排他成为王后，如果他只是做好一个很好王后的工作，却不拯救希伯来人，他有价值吗？好像一个会计，请了一个会计，他做了很多好的事，但是没有把会计的工作给做好。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有做了很多的好事，你认为很多的好事，却没有一件是神要你做的事？我们是否在神眼中是个忠心的工人，还是闲置的工人？我们是闲懒不结果子的工人呢，还是真的神忠心的工人？很多人在教会做了很多的好事，这最做好事的，我跟你讲，就是佛教徒，你做的好事不会比他多，行善积德铺路啊，都是好事啊。但是这是神要你做的事吗？神要我们做什么？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去拯救罪人，这些工作我们做了吗？好，再来第四个，如何成为神忠心的工人？好，首先认识自己的呼召。神呼召每个人去做他预备的工。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的。第二个，找到自己的位置，认真的服侍。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各有不同的功用， 所以意思是什么？神给每一个人有恩赐，你就照着恩赐来学做肢体。但是很多人不愿做肢体，他想做头，他就喜欢花号司令，说长道短，指挥教会，指挥平台，指挥事工。他不知道他要做肢体，就是做手了就做手，做头了就做头，做脚了就做脚。为了是什么？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好，那呢结论呢是什么？忠心的工人完成神的托付。马太福音9:37-38，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让我们来借着今天的讲论来思考一下，我知道我是神国的工人吗？你确实知道你是神国的工人？今天你来成为基督徒，到底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托付，有什么计划呢？我知道神预备我做的工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吗？你知道你能够为教会、为事工、为平台，还是在西山小教，你知道你能够做些什么事吗？所以我们常常有家务事，就是你知道这是教会是神的家，那你应该在家里应当做家务事。我是否忠心的去做了？求神让我们找到自己的使命，并忠心去完成。好，那接着呢，我用这一篇这个信息哦，来怎么样，就是来帮助我们知道人人皆蜥蜴。所以我们这次在马太福音的招生里面谈到人人皆蜥蜴，一人带两人。那为什么要参与呢？因为你去邀请别人就是一个实际，你的成长也是别人的祝福。第二个，一起学习，让真理成为生活的力量，门徒倍增，让神国扩展，不只是自己得造就，也帮助别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你就是那个神所要使用的蜥蜴。蜥蜴是什么？在新约里面人人皆祭司，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福音的拓展者。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学习，而是带领别人一起成长。所以我说，如果他不愿上了平台学习也没关系，你可以带他每天灵修陪读圣经，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总有时间，一天5分钟都可以。哦，那如果你带领两个人，你本身呢，你就是蜥蜴，然后呢，带两个人，神国就倍增了。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再来，我们要看到那如何具体来做呢？好，邀请人进入释经群。对于那些渴慕真理的朋友、家人、同事、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你邀请的对象。你要列出名单，不止列出名单，你要采取行动，把这个平台的信息转发给他，当发给他，尤其当发非常的重要。你是否看到有人灵命枯干需要更新呢？你自己曾经也是灵命枯干的，因为每天的灵修，你的灵命长进了。那你长进了，你看到这些灵命枯干的人，你要做些什么事呢？现在就是机会，只要邀请他们进入视听群，让他们体验灵修。好，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要做什么呢？第二步鼓励他们进入学习群或心得群。视听只是听听看，而是生命的探索。那在视听群里面，以后我们会长期，那现在是招生群，我们是全面开放的，以后可能我们会开放周二、周四或主日信息，让他来体验体验。那呢，他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再进一步的参加我们的学习群，或是再转进心得群，一起操练会前、读经、会后、交通，还有写心得，那他的生命才能够持续的成长。好，第三步开始就是进入门训群，操练成为蜥蜴，带领培训学员成为西二西三。所以呢，这样就能够真正的达到人人皆蜥蜴。只要你愿意跨出，你愿意接受装备，你愿意跨出你的步伐，就这么简单，信息都准备好了，只要愿意做转发的工作。那你也可以一对一的陪伴他们成长，一起读经、祷告、讨论，彼此扶持，让神话语在彼此的生命里生根发芽。好，因此你 愿意成为西医吗？你会成为那祝福别人的人吗？你愿意带两个人共同来学习吗？不要等到完美的时机，今天就是行动的时候，开始带领人来学习，在群里分享，在群里分享，你愿意邀请两个人来，然后呢，在你的小家里面分享，我愿意，我今天陪读圣经，我今天陪读了圣经，已经陪读，我今天已经转发信息，哦，那标注你的朋友，一起来一起进入视听群，神国度的扩展就从你开始，让我们一起成为西医，让福音倍增。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一个保罗如何带领提摩太，是不是？保罗如何带领提摩太，让神家的工人能够持续的繁衍？所以接着我们借这一首诗歌真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敬拜，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保罗在监狱里当中，他还不忘给提摩太写信。因此在这场属灵征战中，传福音本身就是个属灵征战，我们彼此都是战友，踏上这一条真诚坚固使命，我们勇敢的向前。愿这首诗歌挑旺我们每一个人心，愿保罗那殉道者的心能够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愿意为主殉道，不是真的把生命，就是真的殉道是需要神特别的恩典，这个殉道包括你愿意为了主的福音放下你的所爱，放下你的时间，这些都是殉道。来，接着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愿这首诗歌能够挑旺我们每一个人的灵，让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在这场福音的战场上，我们有属灵同伴一起兴旺福音。当我们思想保罗原本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悔改成为福音的祭司，成为福音的祭司，他肩负使命勇敢向前，他在监狱的当中不忘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在那里为他写信，为他写信。今天的信息告诉我，要收的庄稼多，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做工的人少，是我们主没有良工人吗？是我们的主没有良工人，主却良工人，却没有人愿意起来做工啊！听到这个呼召的人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在这里，请你差遣。”跟主说：“主。”我知道在这条属灵的征程上，我们知道前方有艰难有险阻，但是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勇往前行，就如同使徒保罗一样，无论遇到捆锁逼迫或是风浪，他仍然忠心到底完成你所托付的事。就在此时渴求主给我们托付，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恒心，让我们不退缩，在试炼中依然的仰望我们的主，让我们把眼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你知道在我们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凡事都能。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力的有限，但是借着 你在我们这一群无用的仆人身上加力，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持续的往前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今天我们愿意接受神国的呼召，我们知道我们是做工的人，我们愿意起来做工，我们愿意起来宣扬福音。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价值就是完成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愿意成为那忠心的工人，成为那忠心的工人。耶稣，我们不愿意坐在那个球场上看台上在那里吃爆米花，把自己吃得肥肥胖胖的那一等人。今天我们就要下到球场，开始来打球，开始来打球，开始为那福音打那美好的仗。耶稣，我们真是羞愧，我们真是惭愧。每天我们早上灵修，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得了属灵的肥胖症，就在球场上指指点点，成为一个听道心。今天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操练属灵的肌肉，属灵的锻炼，开始下场打球。愿主的恩典在每一位西三家人身上，让我们同心协力，同频共振，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